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先做一点工作，就是我不想把两个荧幕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怕有些时候你们看得不清楚，要不要都坐在这边，好不好？都坐在这边，我解释的时候就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有没有问题？没事吧？这个这样比较好一点啊。大家请看一看啊，不是，先把那个打出来啊，先看一看这个啊，就是我们八月份的讲到呢，大概就是这个，大家数一数，总共多少堂？总共十八堂。总共是十八堂，那么在这个十八堂里头呢，我差不多把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呢都写出来了啊，所以呢，我相信呢，大家假如你可以跟着我的时候呢，啊，你大概是有一个很好的吸收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天晚上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是一个可惜了啊。那么我们再看另外的一点啊，那么先看礼拜三晚上，因为我们觉得呢，礼拜三晚上呢来的人不会太多啊，但是呢那些来的人呢一定是在教会当中，第一呢就是很有负担的，第二呢可能也有一些责任在里头，那么对于教会的认识呢是应该比较注意一点，所以我们礼拜三晚上的聚会呢，你看第一堂我们讲到教会的基石，那么今天呢讲到七个教会啊，宗派这个是在教会里头，那么还有呢教会里头一个绝对的跟相对的真理啊，这些都是有关教会的啊，行吧，大家可以吗啊，那么给大家一点基本的认识啊，那么然后礼拜五的晚上呢，就因为这是我们还是在教会当中，但是呢因为礼拜五的晚上原则上是我们有三个团契在一块的啊，换句话说呢，就是团契里头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可以来，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把一些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应该认识的一些最基本的真理啊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呢？那么这个礼拜五呢我们就讲因信称义啊，那么还有第22号呢，就是再过一个礼拜呢，我们就讲了救恩的把握，那还有得救跟得胜，那这些呢都是我在牧养教会这40多年当中觉得也经过了一些跟弟兄姊妹他们探讨的一些机会啊，有很多的人呢根本不太认识这方面的事，那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月呢可以趁着这个宝贵的机会里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然后我们再看看这边啊，这边呢就是周日就是那个主日了，早上9点钟到10点钟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跟下面那个呢是加在一块的啊，加在一块儿。比如说第一个就先讲具象之梦，然后再讲神的永恒的计划，然后第二个呢世界的沉沦就讲到世界末日的战争了。那个死海古卷呢当中有一个是耶和华的仆人，都是有关系的，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啊，那盼望呢大家在这方面呢可以得到很好的吸收，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注意的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讲启示录当中的七个教会，大家先听我讲啊，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先听我讲我就把几个重要的重点呢给大家啊，然后呢我们再看那个图片，再读圣经啊，这样呢就比较深入一点啊，我今天晚上大概在8:25或者是8:20我们就完毕，所以呢那个时间是非常紧凑的啊，我要求大家注意一件事啊，我们今天晚上是来祷告的是吧啊，当然我们用他开头的这一段时间呢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 啊，那么以至于呢，我们大家学习那个神的话语之后呢，不单只是在知识上增长，而且呢，可以运用在神的国度，在神的教会里头啊。所以呢，今天晚上所讲的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啊。我特别感谢主呢，就是文先生他两个礼拜大概是一个礼拜之前吧，他告诉我，他说假如我在7点钟可以关门的时候，那个餐馆可以在7点钟可以关门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来祷告会。他今天晚上两夫妇一块来了啊，我深深的相信呢，神要祝福他们的工作啊。那么现在呢，请看着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什么是教会呢？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了，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被成圣的啊，而且呢是被耶稣基督拣选的啊，就是人啊，教会就是人啊，不是一个建筑物啊，所以呢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好，那么第二个重点呢，我要今天晚上一定要告诉你的。就是在启示录这本书里头呢，教会的出现呢，是一开头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章就出现了，然后呢，第二章跟第三章呢，就讲到7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要求使徒约翰写的7封书信，听不见？对不起啊，我邀请你们看着我。很多人不看着我，我要求你们有一点反应，很多人好像木头人一样啊，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大家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是不是还跟着我啊？这是我很大的弱点在这个地方，我邀请大家看着我好不好啊？假如你明白，你就点一个小小的头啊，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放心的继续讲下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这个重要的地方很少人提到的，但是我要你知道，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把7个教会的7封书信呢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到第三一二三啊，到第四章的时候，忽然之间，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去，看见天上神的宝座。行吧啊，看见天上神的宝座，有玻璃海，有，而且在神的宝座的面前呢，有24个长老，还有天使天君等等，非常非常的很伟大，很光荣，很水晶海啊，就是那个非常美的透明的那个天地之间最美的那个地方。然后呢，第五章就是神开始呢把他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倒在地球上面，于是乎从天上就带来神的愤怒，于是乎地上就开始有7印之灾，大家还记得吗啊？然后呢就7号之灾，然后到7晚之灾，那么完了之后呢，就进入这个世界里头最后的，就撒旦魔鬼他的3位一体的出现啊。那我告诉你啊，神是3位一体的，对不对啊？撒旦呢也要模仿神的3位一体，但是并不是说撒旦就是神，并不是说撒旦是无所不能的，只有神才是无所不能的啊，大家明白这一点。那所以呢，于是乎撒旦的3位一体在地上就搅扰，然后地上出现一个大淫妇啊，就是一个女人啊，犯奸淫的女人，她跟世界的君王呢在一块儿啊，于是乎呢，她就杀了地上很多的基督徒，她杀了地上很多的基督徒。我相信那些基督徒的出现，是因为犹太人在教会被提之后，他们留下来所做的工作，所以当时一信耶稣的人就被砍头，差不多是这样。那么撒旦魔鬼呢，就拼着他的老命呢，要在地球上呢做他最后要做的工作。到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把地上所有的军队集中在哈米基多顿。大家听过这个地方吗？啊， 你一定要知道的啊。那个哈的意思是什么呢？哈的意思乃是平原的意思啊。米多顿呢才是它的名字。那么哈米多顿是什么呢？就是米多顿大平原啊。那个大平原上圣经说有20000000的军队集中在那个地方。今天有人果然在以色列的那个加利利海附近的那个地方发现有一个大的平原，真是叫做米多顿啊。那么也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占20000000的军队在那个地方打仗，那很厉害啊。那么结果呢，他就把世界上20000000的军队都招聚来，从东方来的，从北方来的。于是乎有人说东方可能是东方，我们的东方的军队了啊，从北方来的可能是俄罗斯的军队啊。于是乎呢，把它都集中在那个地方，是有世界上最尖锐的武器。但是呢，很奇怪的一样，就是所有的武器，大炮、原子弹，什么都行，都是向着天空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要从天而降啊，就是用他自己的荣光，把那个战场上的20000000军队完全消灭。所以呢，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后的大战啊，这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啊。所以呢，你虽然没有看过启示录，但是你应该经过今天晚上我这样讲一讲的，你大概有一点点的印象啊。那么然后耶稣基督禁止了最后的大战之后呢，他就开始呢把这个世界啊，他就开始呢把他那个所有的跟着他一块降临的从天上来的就是我们了，跟他一块在地上有1000年，叫做千禧年。在这千禧年当中，他就做王1000年啊，做王1000年。然后呢，做王1000年之后再过呢，这个地球就被毁灭了啊。被毁灭之后呢，就出来一个新天新地，白色宝座的审判啊。我大概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那么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要讲那个启示录的7个教会呢？我刚才已经说过，只有在第2章跟第3章出现。为什么第4章以后没有教会出现呢？又有一个证据证明教会被提，行不行？只有一个人点头，糟糕了，我讲这么多次教会被提，你们还是不明白我在讲什么。教会有一个时间被提的，被拿走的啊。那么然后地上呢就开始有一个真空的时代，但是这个真空的时代不能够长久，因为犹太人要塞过来，然后他们在最后一个7年当中呢就为主做见证，行吧啊。那么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谈这个教会的7个教会呢，启示录的7个教会，就是7封书信呢，实实在在我很坦白的告诉你，你在启示录当中，你其他第4章以后你就再没有找着教会了，直到到了第19章，然后呢耶稣基督做王完了重新再来的时候呢，才跟教会结婚呢，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新郎的婚礼了啊，那个时候教会再重新的出现。而重新出现之后呢，跟着那个生命树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水等等，他们也同时的出现，就是在那个伊甸园里头那个生命树，神不是把它挪走了吗？啊，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这些事儿的。既然这个教会是如此重要，而且它的出现只在第2跟第3章呢，那么现在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啊，这7个教会呢，可以有3种解释的方式啊。第一种解释的方式呢，就是地上所有的教会都包括在这7个教会当中啊。所以呢，这7个教会它的形式怎么样，它的强处在什么地方，它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它有什么被神责备的地方，恐怕我们今天教会里头都会有同样的责备，行吧啊。因为在这7个教会当中，5个教会都被耶稣基督重重的责备，就是说他有不好的地方啊。但是呢，有1个教会就被耶稣基督大大的高举啊， 那个教会为什么被耶稣基督高举呢？因为他是为主受苦的啊。那么有一个教会呢，没有被高举，也没有被责备，那个教会就是传福音的教会啊。所以呢，大家应该大概的知道一下啊。那么这七个教会七封书信呢，都是一直一直连接到主耶稣再来的啊。然后待会儿跟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了。那么所以呢，我应该先把这个讲完。第二点呢，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七个教会呢，其实都是讲同一个教会里头所有的教会当中信主的人的七种状态，行吗？啊，就是信主的人有七种状态，有些人是不冷不热的，有些人是有一个名字，但是照着他的名字来讲，他是死的。啊，他说你是教会，本来是有生命的，但是其实你是死的。啊，那有些呢，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是吧？啊，这些大家都应该知道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讲七种教会的方式情况，但是也讲七种基督徒的那个情况在里头。有些基督徒是为主受苦的，有些基督徒是不冷不热的，是吧？啊，所以呢我们就讲七种。但是我今天晚上所讲的是很多人不愿意讲，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但是先声明，我今天所讲的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这只能够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而已。我为什么说不是绝对正确呢？并不是说它里头有假，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圣经没说那是这样解释的，所以我不敢说那一定是这样解释。但是有许多敬畏神的人，他们经过了从前那个世代里头的追求研究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解释拿出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从那些解释里头也可以得到帮助啊。那个解释是什么呢？现在我告诉你，那个解释就是说七个教会就是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的七个阶段，行吗？弟兄姊妹，七个阶段啊。而这七个阶段呢，就是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那种情况。邱长老，他们在那个地方开了两部车子开走，这不关我们事儿的吧？因为他们把那个挖土机也开走了，假如他们是来偷那个挖土机的，就糟糕了。没事吧，不关我们的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一下啊。大家你一定要看着我啊，你不看着我就不行。嘿嘿啊，教会第一个时期，教会在什么时候被建立的呢？上一次我们不是讲那个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人家说我是谁吗？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啊。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降临，那很多人认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教会的开头。那么五旬节大概在主后什么时间呢？大概在主后三十年，因为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呢大概是33年左右啊。那么就是主后33年，教会还没有开始，大概是这样了啊。那么然后耶稣基督一走之后，哦，于是圣灵降临，那么教会就他们不是一块祷告吗？在圣殿当中，于是呢就教会就被建立了啊。那么我们就勉强的算它是主后30年开始啊。那么主后30年开始的那个教会是怎样情况的呢？那请大家看着我啊，虽然不怎么好看也得看啊。我告诉你啊，第一，当时教会当中的人很多人亲眼见过主耶稣，你说是不是？第二，当时12个使徒，有一个犹大就死掉了，当然后来补上了一个嘛，12个使徒都在场了， 大家明白吗？他们大概都还没死啊。所以呢，我们叫当时那个开头的教会叫做始祖教会，行不行？行。大概这个教会呢一直维持到主后100年左右。那100年，为什么100年呢？就是说那个时候使徒们都死光了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那据说呢，那个约翰呢是最后死的，他是90多岁才死的，他在那个拔摩海岛上啊，他就见过主耶稣之后，后来他就死掉了，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所以这个开头的教会呢就是使徒教会了，就是主后30年到100年之间，行不行？那我现在讲的比较快了啊，比较快了。所以这个教会既然见过主耶稣，而且使徒在，你说这个教会好不好？我说挺好的。比如今天邱长老他是彼得，那还得了我们的教会不得了了，是吧？大家明白啊。比如说文先生就是约翰，那也不得了，是吧？那么所以呢，这个使徒教会是不得了的，他是亲眼见过主耶稣，而且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是吧？他也甚至于亲眼见过主耶稣行神迹奇事啊，甚至于见过拉撒路从死里头复活，有些人在里头。但是慢慢过了日子，过久之后呢，他们就慢慢失去了起初的那种兴奋，就失去了起初的爱情。就好像呢，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的甘甜，但是一结婚呢，糟糕啊，就很多问题出现了。大家明白吗？啊，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是有智慧的，你们可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你们也听过道，也看过我行神迹，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是什么？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回到主的跟前来。假如你每天可以抽一段的时间，好好的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就是维持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热情啊。那么啊，还有呢，就是第二件事你要做，就是传福音。假如你每天都继续不断的传福音呢，我相信你的心一定是火热的啊。那么现在就讲第一个教会，好，现在讲第二个教会了。第二个教会呢，大概是主后100年到313年，大概是这样。我说的大概啊。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刚才不是说主后30年到100年吗？那是第一个教会了，就是当那些使徒走光了之后，那么剩下的教会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二个教会。但是为什么到313年呢？我待会就告诉你那个原因啊。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教会面对极大的逼迫。你们都听说那个在罗马有一个斗兽场，是吧？圆形的斗兽场。其实他们当时斗野兽呢，是用人去斗的啊。把什么人摆进去呢？就把基督徒摆进去，让那些野兽去抓去什么，就是这样啊。所以是非常残忍的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当时罗马出现了十大暴君。那十大个暴君呢，他们就起来逼迫基督徒。其实呢，是魔鬼使用他们来消灭教会。但是越逼迫教会，教会越兴旺啊，就好像今天一样啊。我们教会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反而教会的增长就很快。在中国如此，在非洲如此，在欧洲如此，在美洲也是如此啊。所以今天你看外头的人，他们对我们很有敌意的啊。但是大家不要怕，因为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啊，以至于我们可以站立得稳。那么这个教会呢，遭遇很大很大的难处。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呢？这个叫做第一个教会叫做以弗所教会，第二个教会叫做士美拿教会，是吧？好， 我现在考大家一个很深的问题，什么叫做市民呢？冯老师，文老师，是美拿这三个字就是墨药的意思。墨药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所用的药，所用的药就是跟我们中国人所用的那个草药呢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那么多化学的药，好像一定那么样。所以呢，他们知道在世界当中最美的一种药呢就是墨药。所以墨药要怎么样呢？把它拿来之后要把它敲碎了，然后研碎压碎，然后呢墨药里头的馨香就喷出来，然后呢它的药的能力才可以起作用啊。那么这是墨药啊。那么这个教会呢是被罗马帝国的势力把它压碎，以至于它的馨香就喷出来，所以教会呢是把整个的欧洲都征服了。在那个时候越受压力越大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叫做313年呢？313年呢就是到了最后罗马帝国分成三部分分裂了啊。而三部分呢有一部分的统治者呢叫做君士坦丁，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君士坦丁呢，他呢有一次要跟其他的两个军阀打仗，分裂成为三个嘛啊，打仗，他的军力、他的地位、他的影响都是很低的，他就害怕。于是乎，那个晚上，据他自己讲啊，他自己说，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呢，在他军队的前面有一个旗帜，被高高的拿出来，那个旗帜原来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的，啊。军旗啊，十字架，而且下面写了四个字，就是靠此得胜啊，大家明白了啊。那于是乎呢，他就靠着这个十字架呢，那一次的打仗竟然他胜了，就成为罗马的一个统一的君王啊。成为一个统一的君王呢，他这个国王得胜了，而他靠着什么打胜呢？靠着十字架，是不是？所以从此之后怎么样呢？那个逼迫呢就停了。那么国王跟着第二件事要做的是什么？他就成为会友了，成为我们 St. John's 的会友了啊。假如国王进来成为我们当中的会友，你觉得这个教会会怎么样？很光彩，对不对？还有呢？很有钱，对不对？还有呢？很多人，对不对？因为其他的都跑进来了，那些拍马屁的啦，或者是怎么样，都跑进来，是吧？所以很多假基督徒出现在教会当中，因为国王成为基督徒了，于是乎教会败坏。士美拿教会是被压制的，所以非常的清纯。很 pure， 但是这个教会呢，金钱进来了，势力进来了，贪官污吏也进来了，是吧？国王也进来了，结果政治进入教会，大家明白我所讲的吗？教会就败坏了。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宁愿教会受一点苦，我宁愿教会穷一点，是我的宁愿啊，我宁愿教会呢艰苦一点，被人家抵挡多一点，教会呢反而纯真。但是假如教会没事做呢，那就糟糕，彼此相争了。行吧，弟兄姊妹啊，这是第一二三第三个教会了啊。那么第四个教会呢，就是从313一直到那个500，那个时候呢教会慢慢的腐败，而且教会越来越多金钱，而且呢教会呢还学了世界的一个功课，因为世界有君王，所以教会有什么？教皇啊。因为世界有军队，教会有什么？ 教会有什么？我告诉你啊，我直接的告诉你啊，教会有军队，你信不信？你到 Vatican 去看一看，今天天主教那个总部，他有没有军队？他有军队的，不过那些军队是象征性的军队，都是瑞士人，他不是真用来打仗的，但是他从前真是用来打仗的，而且他们现在所用的只是那个就是上古的那些武器，剑啦，或者是那些斧头啦等等，都不是今天的真正的武器，它是象征性，但是它是教皇的军队，不要忘了。好了，还有君王进入教会，教会也开始学校这个世界的制度，大家明白吗？就是有省长啦，市长啦，什么什么长，一入教会就有牧师啦，牧师长啦，红衣教主啦，然后主教啦等等，然后一直上去就是教皇。我给你们一个考试，那个教会好像什么教会啊？对，那就是天主教。所以呢，天主教是主后313年才开始的。他们今天叫自己做旧教，叫我们做新教，这是错的。我问你，主耶稣所开始的教会像我们呢，还是像他们？当时有没有圣母？没有。所以其实主耶稣所开始的教会是我们这个教会啊，他们是后来才有的呀。但是说他们说我们的招牌比较老 啊，所以呢我们的地位比你们高，你们是反叛者。什么叫做 Protestant？ 就是反叛者了。所以你告诉他们说我不是 Roman Catholic， 我是Protestant， 其实你是侮辱自己，你说你是反叛者，其实这也是这样的，他们就把我们称这个名词，对不对啊？所以呢，假如你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是新教，天主教是旧教，就这样的分开，勉强我们就听过就算了。但是其实呢，我们才是那个最原本的那个，我们是 original 的。他们是错的啊。那么 Roman Catholic， Catholic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Catholic， Catholic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Catherine， 差不多跟你的名字啊。Catholic 就是圣而公的意思，就是大的、公开的，就是正确的，它的意思是这样。所以 Roman Catholic 呢， Roman 就是地方了啊，所以呢他们其实就是有这样的意思，而我们呢是反叛他们的啊，所以叫做 Protestant。 教会开始有制度，开始有地图，开始有钱，开始把世界拉进去，有教皇，有军队，也甚至于有大使，你知道吗？现在有啊，你不知道的。原来天主教那个教廷啊，我们叫它做那个Vatican， 就是那个最中间的时候，那个教皇首相有很多的大使啊，在中国有一个大使，在日本有一个大使，这样的大使啊，他把自己弄成一个国家，行不行？为什么？那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的，但是我不相信你们知道，因为基督徒啊，今天的基督徒都是傻傻的不懂事儿。所以呢，我这一次来呢，我对这个月我有很大的期望啊。今天晚上他告诉我说，他说我的老公因为要送孩子回家等等，所以晚十分钟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这件事。我不是说他晚来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件事告诉我，就今天晚上我很尊重这个聚会，我觉得这个聚会有帮助。所以呢，这个月呢，大家应该为我身体好好的祷告啊！我最怕就是过了这个月之后，我就垮了，因为我用尽了我所有的精力，把我自己所学的都告诉你啊！所以呢，大家要知道，那现在我讲呢，第一二三 四五了啊。那好，然后呢，主后六百年一直到1200年，这是最黑暗的时代。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不单指教廷占有了整个欧洲的泥土，他非常的有钱，不单指他有制度，不单指他有势力，不单指他指挥了所有一切，而且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请你们看着我好不好。有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呢，教皇的地位呢越来越重要，所以呢他们就发明了一个论说，就叫做教皇无物论，听过没有啊？ The inerrancy of the king， 就是那个天主教的教皇，就是他嘴巴里头所讲的都是对的。所以呢当时一些的科学家不是说太阳绕着地球地球转着绕地球绕着太阳转嘛，是吧？但是他们说不是，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的，于是乎把那些科学家都杀了。所以有这样的说法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不知道这件事啊，就是教皇所讲的都是对的，他们认为是这样啊，直到今天他们都是这种观念的。那么还有第二件事呢，他们开始把玛利亚抬出来啊。为什么要抬玛利亚？因为母性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啊。你小学的时候总写过文章叫做我的母亲，是不是？很少人写一篇文章叫我的父亲啊，因为母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所以呢他就利用这个玛利亚的母性把它高高的举起来，以至于甚至于他相当于主耶稣的身份。那天主教甚至于发明了一个这样的无妻的，就是那个毫无智慧的想法。他们说呢，我们因为太脏了，头脑里也太脏，所以我们去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听的，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我们要兜一个圈走后门啊，走谁呢？就找耶稣的母亲啊，玛利亚，请你听我的祷告啊，你要怎么把我的祷告呢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玛利亚呢就到主耶稣的面前，儿子啊，听他说吧，听他说吧，听他说这样。于是乎的玛利亚的地位越来越高，所以他们就向玛利亚祷告啊，也向他甚至于念经，有圣母玛利亚经，是吧啊，有很多这种事，就开始呢把那个拜偶像的事带进来，开始把那个异教的那个念珠啊，念珠都带进来了，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但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我让你知道，就是他们把因行为称义带进来。什么叫做因行为称义呢？就是人是可以有自己的功劳的，用自己的功劳去赢取耶稣基督的怜悯跟他的救恩。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赶快的向玛利亚借一点功德，因为玛利亚的功德很大，她有一个仓库把她的功德放在里头，她是主耶稣的母亲吗？所以她的功德很大，就向她借一点功德，然后呢交给那个生病的人，以至于呢他的病可以得到神的怜悯，可以得到医治。这是乱七八糟的想法啊，就把这个世界里头所有的东西呢都放到教会当中。所以主后六百年到1200年是那个最黑暗的时代，行不行？弟兄姊妹，就是最迷信、最迷信的啊。假如今天你们到中美洲或者是南美洲去看一看，那些人拜偶像的风气啊，就好像我们拜菩萨的风气一样，非常非常可怕啊。那么好了，到了1200年之后，天主教的势力开始衰落，因为他专制，因为他贪污，因为他教廷里头彼此斗争。那有一段时期有两个教皇同时出现的，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啊， 甚至于有人说有第三个教皇的出现啊，那么十字军东征等等都是历史上的污点，是天主教的污点，不是教会的污点。虽然今天啊有很多人说是教会的污点，其实是天主教搞出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讲了。1200年到了1517年，这个叫做黑暗末夜，就是最后的那个时间。为什么1517？什么？马丁路德出现。马丁路德本身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所以他有机会看圣经，因为平常的百姓呢不许看圣经，但是他有机会看圣经，他就读到因信称义，行吗？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么有一次呢，当天主教要盖那个大礼拜堂，圣彼得堂，现在在那个罗马的地方，你可以看见的，很大的礼拜堂，他们需要很多的钱，于是乎他们就卖那个赎罪券，赎罪券。那么有一天呢，那个马丁路德的看见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吐得满身都是脏的东西，躺在马路旁边，他就对他说：“哎，老兄啊，你不要再喝酒了，你看你弄得这么脏啊，那么不可以这样的。”那么这个人说：“怕什么？你看我口袋里的整沓的赎罪券，赎罪的，因为他用钱去买的，我有这个东西就不怕了。”那么马丁路德就觉得不行，他应该起来革命。革谁的命呢？革天主教的命，大家明白吗？啊，于是乎他就高举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后来很多人跟随他，他就成为信义会，就是这个意思。信义会出自德国啊。那么又有人呢跟随，直接的跟随他，就叫做路德会，路德就是马丁路德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宗派的时候是慢慢再跟大家讲，好不好？啊，我知道大家很累，但是我盼望你还知道我在讲什么啊。这是天主教最黑暗的时候，当时就起了一个革命分子，结果呢教皇要把他杀了，那么但是他呢却蒙神的保守呢，就把圣经翻译的成为德文，以至于很多人都读了。那么于是乎呢，我们知道宗教革命是从德国开始的啊。那么所以今天德国的教会呢应该是最强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成为那个信义宗了。那么马丁路德1517年开始，我们就叫他做什么呢？叫他做归正时期啊。那么这是第五个教会的啊，是吧？啊，那么第六个教会呢叫做菲拉铁菲教会啊。第五个教会归正之后，有纯正的信仰之后呢，那么于是乎拼命的传福音。那么这个是1517之后，就是16世纪的那个时候。那于是乎呢，我们看见很多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跑到东方来传福音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菲拉铁菲教会，就是兄弟之爱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是什么呢？神对他说：“我开的门没人可以关，我关的门没人可以开。”就是你略有一点的力量啊，你也传福音，所以我就给你一点的力量啊。这是菲拉铁菲教会，这是第六个教会了。到第七个教会呢，就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呢是布朗不热的教会。耶稣基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但是你不冷不热，我就噗要把你从我的嘴巴里头吐出去。”有一次我洗澡，在香港，把那个水呢倒在自己身上，哎，觉得没有水了，因为它的温度刚刚等于我身体的温度，我就不觉得它的存在了。它或冷或热，我都知道有水，但是现在我不觉得有水，因为它的温度跟我一样。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不要这个半冷半热的教会啊！假如这个最后的教会就是那个老底嘉教会，就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很多人就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老底嘉教会，大家明白吗？就是不冷不热。你说他的信仰怎么样？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仰。你说他认不认识耶稣？又认识。你说他为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麻麻的，广东话说，就是没这回事啊。 啊，你说他为主受苦呢，根本没这回事，因为他是不冷不热的，这里，但是很有钱，很有钱，很多富。那现在的教会里头就这样啊。那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够了，那现在呢，我就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图片，好不好？啊，谢谢区长了啊，这个图片。第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是使徒教会，你们都知道了，它的真理纯正。见离出爱，就是发起初的爱心就起了，行不行啊？那么第二个教会呢，就是士米拿教会。文先生，请你回答，士米拿是什么意思？莫要，对对对，那么多文先生啊，这个教会怎么样呢？它是物质贫穷，但是灵性丰富啊。为主受苦的一个教会啊，那么啊，李老师看不清楚啊？哎呀，你这么年轻，为什么看不清楚呢？那第三个教会叫做别加摩教会啊，别加摩教会呢，开始政治跟宗教联合起来，是吧？316年，刚才我说错了，我说313，其实316啊，316就是那个君士坦丁，他做了国王的时候，于是乎政教联合，但是他的物质丰富，灵性怎么样呢？灵性破产了，那我就开始呢把它往下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因为教会应该是这样往前走的，但是他就开始往下走了，所以今天这个图片是很有价值的。谢谢你文先生，你这样照给我很大的鼓励啊。那么然后呢，第四个教会叫做推亚推拉教会，就是天主教的黑暗时代教皇出来了啊，他是靠着行为称义，无知而迷信，Chris 啊，迷信是什么？superstitious 啊，无知就是不懂的事儿了啊，无知而 superstitious。 你看今天天主教就是这样。我讲一件事给你们听好不好啊？请看着我啊，我有一次到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去讲道，不是天主教的学校叫我去，是有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呢，他们没有自己的礼拜堂，他们就借这个学校做聚会的地方啊。我就对这个牧师说，我说你假如可能的话都不要紧啊，这个人就不听我的话，但是到后来他就受苦了。那现在不讲那个受苦的事啊。有一次我去了比较早一点，我就在学校里头走一走，我就走到他的大门，他们有旁边的门进去啊，但是我就走到他的大门，我就看见有一个像，有个像啊，有一个像，是玛利亚的像。玛利亚呢站着，然后他抱着的一个婴孩是谁？主耶稣啊，就是这，他们在天主教都是这样。而这个玛利亚这个手呢是这样的，你知道我讲什么吗？他的手是这样的。那么我就看见他们挂了一个有一个皮条，很细的皮条，皮做的啊，很细的一个皮条在那个地方。而在这个皮条的下边呢，就是下端的时候有一张纸头是结起来的啊。我就非常的好奇，我说那张纸是写什么的啊？因为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嘛，也没有人禁止我，我就把那张纸拿开来看。我把它一打开，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他说这个皮条啊，皮呀、啊，就是就是 leather 了啊。这个皮的条呢，是经过神父圣过的，神父为他祝福祷告圣过的，所以谁假如把它绑在脖子上，他就可以逃避地狱的火，真的，就说他可以上天堂， 那假如是这样，为什么他不开一个工厂，努力的制造这些皮条，每一个人送一条，那全世界就很多人得救了，是吧？这是迷信，无知而迷信，是吧？我们得救不是靠那个皮条，我们也不是靠着那张纸，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应该让你知道啊，无知而迷信。那主后600年一直到1200年，那然后呢，黑暗的末夜，那这个时候呢是主后1200年到了1517，看见1517吗？啊，这个时候呢就是马丁路德出来了。于是乎，我们看这个教会一直往下走，越离开真道越远，越离开真道越远，名实名活实死，毫无生气。但是这个时候呢，马丁路德把他救过来到正途上，所以我们叫他做宗教的改正的教会。他是有一个敞开的门，略有能力，因为他传福音，他叫做菲拉铁菲教会，叫做更正教会，行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叫做更正教会，就是这个原因啊，或者是恢复原本的那个样子的教会啊。那么是在什么地方更正呢？不是在制度方面，也不是在人的关系里头，是在信仰上面的更正，行不行？哎，对不起，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今天好像好累。到了最后，教会回到正途之后，就回到正路上。那么这是最后的一个教会了，就是老底家教会，物质丰富，不冷不热。但是天主教怎么样？继续往下走，而且离开正路呢，越来越远，非常可惜。其实我老实告诉你，也非常可怕。所以呢，有一些人说，将来那个大淫妇啊，启示录里的那个大淫妇，他是指的就是天主教。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头用妇人代表教会的啊，那个贞洁的少女，她就是我们这个纯正的教会。但是那个犯奸淫的那个神的妻子，就是那个犯奸淫的大淫妇，所以是非常可怕的，行不行？啊，其实时间已经过了，你们要不要看看圣经？应该看看，我们很快的看一看啊，请把你的圣经打开。现在请大家看一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章开头的地方，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那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呢？悔改呢？啊，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后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现在我想提醒大家啊，第一，他所失去的是什么？起初的爱心，对不对？啊，他叫做以弗所教会啊。那么在这里头呢，你看看第五节的下半部啊，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看见没有？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主再来呀！啊，那么这个教会呢，一定有得胜的人，无论是如何的软弱，天主教如何的软弱，还有得胜的人，大家明白吗？啊，那么第二个教会呢，请看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你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时候，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你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的，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并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第二次死就是那个地狱了啊。那么现在第三个教会啊，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因为在你那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儿。你那里头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应该不改。若不不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又是主再来啊，我必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又有得胜的啊，那么我必将你隐藏的马拿赐给他。这个呢就是开始走向歪路的这个教会啊。那么第十八节啊，黑暗的最深沉的时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你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仆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性。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且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多人啊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什么？哎，又是主再来啊！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了，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们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像的窑库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三章了，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时候，我知道你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这真是很惨很惨啊！教会按明是活的，当然死的啊！我在香港曾经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哎，请你看着我吧，好吧？那个教会叫做干净会，其实它是有另外一个名字，但是我假如我把它的真名字告诉你，你立刻就知道它是哪个了，我就不。但是那个名字就是干净的意思。就是洗脸洗干净，洗澡洗干净的这个机会。那我去的时候呢，那个叫我去的那个人呢就对我说，他说我们第一个礼拜呢就请藤进辉牧师在我们这个教会讲道的，这是规定的。第二个礼拜呢就请王可顺牧师在我们教会当中讲，这样。第三个礼拜呢就是请任大力牧师，我是乱讲啊，我是因为任牧师好像要到你们教会来，我就随便的讲啊。第三个礼拜呢就是规定了请他讲啊，以后第四个礼拜都请你来讲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呢？你们不是有一个牧师吗？那么你们的牧师是哪一个礼拜讲到的？ 第五啊，不是啊，原来他的牧师娶了一个小老婆，你知道吗？啊，他那个师母呢还替他辩论，还替他挡着，他说亚伯拉罕也有小老婆啊，所以我的丈夫有小老婆不算一会儿什么事儿，你知道，一到这个地步，他讲道就完全垮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在教会里头，在神的家里头，完全没有能力，结果他不能够讲道，所以呢，就叫我们这些人替他填补那几个礼拜讲座，所以那个教会还叫做干净会呢，就是清洁教会，那个叫做清洁会，其实一点不干净，是不是？好，现在我们看这个教会啊，他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你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又怎么遵守，并且也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你看这又是主再来啊，我什么时候临到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你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能说谎话的，我要来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哎，又是主再来了啊！他怎么说呢？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取你的冠冕，得胜了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神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啊，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最后一个教会啊，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称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觉啊，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来我站在门外敲门是什么意思？再来了我在门外敲门了啊，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头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一同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其实这七个教会呢，就是代表了我们地上所有的教会啊，我深深的相信在每一个教会里都有这七种的会友啊，但是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呢？我见过那些被神大用的人，一定受过苦的啊，所以假如你今天受苦不要逃避啊，这是对你很有帮助的一件事。讲完了，李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收获很大，
收获很大。
对，我要在教会
现在大概知道了啊，就是天主教是怎么来的，你也知道。所以政教是不可以合一的，合一的时候呢，遭殃的就是教会啊。而且我常常觉得教会是不要太有钱的。
十字军，十字军是在什么时期的？
什么？
十字军
呢、啊？大概是在那个黑暗末夜的那个时代，大概是这样啊，都是非常可怕的。其实十字军呢、啊，大家稍微读读历史，其实那些都是无业，就是不务正业的那些人，都是那些乱来的那些人。啊，教皇说你去打仗，靠着十字架，你就可以一直上天堂。他就觉得就好像今天那个穆斯林他们所讲的，就是圣战嘛，是吧？但是其实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很坦白的告诉你，我对天主教没什么好感，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从小在天主教里头长大。我还记得我那个天主教的礼拜堂好美啊，好大的。我们进去那个奶奶，我们叫的奶奶，你们是叫姑奶奶。天主教的那些修女啊，嬷嬷啊，那嬷嬷就对我说，她说：“哎，你看那个前面最最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红色的灯泡。”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篮子，篮子里头就是耶稣啊，我们就这样要看一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这是岂有此理，就是迷信的，是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啊。邱长老，对不起，我花了很多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让大家有一个全面的图画啊，那我这样说的时候，你们都可以清楚明白啊，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件事。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为 Victor 祷告啊，因为他明天走了是吧？他是走得不远，只走到多伦多的。还要回来，将来还要回来。邱长老，你上来带领我们分组吧。